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摩道克城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呢，为您介绍公民集会权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签证等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期节目的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看到呢，香港呢是民众抗议集会，举行集会进行抗议修改这个逃犯条例送中法。同样是集会哈，我们知道合法集会呢也是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利。那么国际公约是如何定义公民的合法集会权的呢？
欧洲跟很多别的国家都是有签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嗯，
那这个公约的话，就是是说明这是每个人都要拥有那个自由解释的权利。那这个包括那个建立或者是加入一些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那对于政府来讲的话，他们也这签了这个公约之后，就是也愿意说为了这些公民是保护他们的权利，然后也允许他们去是抗议也好，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也好，只要是一个公平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国家保安或者是公共的安全或者是公共的秩序的情况之下，给他们去自由去实惠他们自己的那个政治的那个表达的方式。
嗯，那么如果是回到澳大利亚，看澳大利亚宪法是怎么定义公民集会的呢？
宪法来说是每一个州对针对这个这自由权利的话都会不太一样。
嗯，
可是基本上所有的州法都会允许公社，然后所有人都是可以去自由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的意见，这个是自由言论的那个自由的一个部分。
嗯，那么公民集会哈往往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些现场，比如说上街去举行集会抗议，或者是宣扬一些他们支持的一些观点。那么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这种集会属不属于集会抗议的范畴呢？
网络上也属于是如果你是表达自己的那个政治意见或者是自己政治的立场的话，你是可以是实际上去比如说路边那边去抗议或者是示威，或者是通过网络上或媒体上的那个方法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合法的。
嗯，那我们经常看到抗议者呢会或者集会者呢会用一些标语和一些标牌，是一些横幅哈，甚至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以车队的形式拉着横幅，或者是拉成一个队伍去举行游行或者是集会。那么在澳大利亚公民集会时可以比较合法的使用哪些道具呢，或者哪些工具呢？
他们可以使用保护自己的道具，可是也不是有不能有攻击性的。那他们可以拿一些比如招牌或者是布料来表示自己的自由意见。
嗯，
主要没有说什么是可以或不可以，主要是要看说他们使用这些道具是不是单纯是表达自己的那个真实意见还是会有影响到公共的安全，甚至是旁边也是在是抗议或者是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的那个安全，然后是那个公共的那个秩序有没有被影响到。
嗯，那么就是不影响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集会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吗？
对，没错，因为是你本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你也不能妨碍 是他人的那个安全，也不能影响到公共的那个安全。
嗯，经常在澳大利亚可以看到一些集会活动哈，那么警方呢一般就会在旁边部署警力，一般多少人的集会会部署警力呢？什么样的情况下警方会采取比方说相应的执法工作呢？
这个是有这两个可能性。第一个的话，就是示威者他们要去示威之前，他们先通知警方，然后大概跟警方讲说他们会有多少个人来参加，然后他们的那个路线会走到哪里。那警方的话也会配合那些这抗议者，就是给他们一个比如说开路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或路线，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意见。那有一些是没有经过警方就开始抗议的话，不是说不可以可是警方的话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他们有关的那个设备或者是他们使用的那个协助他们的那些道具什么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临时的，然后这那个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让他们有一个自由的一个平台，安全的平台来使用他们的那个政治意见。
自由安全的平台哈。那么在澳大利亚一般比方说要申请一个集会或者是申请一个游行，大概流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代表的那个单位可以就直接联系当地的那个警方是市区的那个警方，就是说他们会有几个人，然后想要是支持会什么样的一个这政治意见，然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会站到哪一些地方，然后会对于那个公共秩序的话会有什么不方便，比如说他们是在马路上还是是围着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他们因为人多可能会挡到一些马路，那这些的话也是需要跟他们沟通清楚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默多克城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呢，为您介绍公民集会权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郑律师，我们看到在香港民众抗议的这个过程中呢，发生了警民冲突啊。那么对于示威者呢，哪些行为会被视为是袭警呢？警方什么时候可以还手？
主要是看这个抗议者的话，他这个行动行为是不是会对于警方觉得有伤害，或者是会直接影响到大家来，这影响这个公共的秩序。警方的话是可以使用适当的一个反抗的一个行为来维持这些人的那个是比较暴力的行为了。那如果警方是有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平台，可是是有一些栏杆或者是把他们是围起来让他们安全或者是比较比较保持被保持或被限制的一个方式来表示他们的那个自由意见的话，这真实意见的话，那如果他们是有突破这种限制或者是我栏杆的话，那警方是可以用适当的一个行为来维持那个公共的那个秩序的。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专家为您介绍公民集会权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何先生。何先生您早。
你好，早上好，那个律师好。
久等您请讲。
问题好。就是说有一个有一些债务和逃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早先是通过私下一直在解释在说明，但是他对方现在不还钱，不还这个人呢是在布里斯本，那我们现在采取就是说私下解决不了，采取请一个律师，请一个律发一封信，就是说通知他14天之内如果不还钱，我们要采取做起诉他。那是我们通知 只知道对方的这个邮箱发邮件给他，他如果说有的个别邮件会跑到垃圾邮件去，他对方如果说收没有收到，如果没有回复的情况下一步要怎么做？
一般来说如果是要起诉的话，你需要把那个诉状是 发到他的那个住址那一边去。如果发到他的住址，是他是收不到的话，可是你能证明那个是他的住址的话，那这个已经是可以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他的住址的情况之下，你只有比如说他的电邮箱的地址，或者是你的手他有手机，那你需要额外向法院去申请，就是说我这些文件我只要用电邮发过去的话，加上比如说一个电话的简讯发过去给他的话就可以了，这个需要法院那边去同意。那法院那边的话会衡量说你用额外这种方式的话，那个被告有没有收到这些文件。那如果法院觉得说哦，他这些是有用这个电邮来跟你去沟通的，然后你用那个同样的那个电邮纸把那些诉讼的文件发给他的话，法院会认可说哦，那你用这个电邮发给他的话都当作他收到，然后如果他不抗辩的话，那你是可以在那个是比如说28天之内申请这个缺席判决。
现在我们通过私下有沟通的几件邮件，邮箱都是互相邮件里要沟通到收到，但是通过了律师里面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律师后来他就是把这个通知这个信号也转化到我们的邮箱，我们变成在垃圾邮件里面，期间一直怎么查的到叫垃圾邮件去查，结果查那我很想顾虑哈，他对方如果说也真正跑到那个垃圾邮件里，那律师说一般很少，他说他发的邮件就是说他昨天又重发了一次，我跟他说他如果对方如果没有去查垃圾邮件，他说已经到不也到不回。
那么郑律师就是说，如果是当事人把这个法律文书通过私人邮箱发给对方的话，这样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用你之前使用的那个邮箱发过去。
就是用之前我们都是互相邮箱联系的，邮件联系。那我们这个一个律师也是通过这个邮件，正确的邮件发给他。
嗯，
我现在就顾虑哈，他对方假如说一个是如果收到当作假，不是没有收到他也不回复，一个是真正跑到垃圾邮件他没有去查的话，他就永远看不到邮件。
那如果你是发的照给他，他是进去那个垃圾邮箱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不知情，你是继续拿那个判决的话，等到他收到通知是有那个判决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法院那一边去证明他是的确是没有收到那个邮件，才可以去脱离这个判决。那到那个时候，因为他本人已经要到法院那边去申诉这件事情了，那法院可以考虑啊，到那个时候把那个程序重新再开始，就当作他现在就有收到那个文件了。
嗯，
我现在就等着他的对方的答复。那对方都没有，我的意思是他对方如果都没有回应了，我下一步怎么？现在还没起诉，就是通知他14天之内，还没起诉他，已经通知他最后做一个通牒。
那你拿到判决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执行了。执行的时候，他对方是肯定会知道的。那你执行了之后，他再过来去申诉说他没有收到这些文件的话，
那这个人呢是在波里斯本另外一个城市。那我们其实啊，我们这个原告呢是在悉尼。那如果真正要上法庭，那就是他要不要来到悉尼？
他是需要来到悉尼的，除非他是能抗辩说你那个借款的那个合约是在昆省那边去建立的，所以其实对的法院应该是在昆省那边去审理。
嗯，
哦，那好了，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那假如说要起诉的话，我们现在这个那个地方的法庭就是要不要交什么费用呢？因为我们这个金额也不多，金额也不多。如果说我们这个他不理我们的话，律师出现他也不理的话，那我们真正起诉的话，这个他这个申请向法院里面申请要不要交什么任何费用？法院要不要收受理费？
是需要的，是需要交那个这诉讼的申请费。然后如果是开庭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费用需要支付。
嗯，
知道这个申请费要花多少吗？
就是几百块左右。
嗯，
几百块。那我们如果说数量不多，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就是原告和我们用原告的名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材料证据递交法庭，法庭会介绍，不要通过律师代理，可以吗？
是可以的，不一定要通过律师才可以去诉讼。
哦，那万一说哪一天如果开庭的时候，因为等律师澳大利亚开庭比较贵，那我们一个人呢，就是原告直接到法院里面，就是跟被告就是这样的到法院，可以不需要通过律师做一个辩护，可以吗？
是可以的，对，
可以是吗？
嗯，好，感谢。
好，最后问一个，这个悉尼的一个 这个法庭地方法庭是哪一个法庭啊？我们如果要知道，如果要这个递交这个申请的话，上诉
你可以去你居住的地方最近的那个立法院。
我们就是帕拉马塔，这个悉尼帕拉马塔，
那帕拉马塔 local court 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何先生，
谢
谢您的咨询。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法律专家咨询法律问题。在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之前呢，我更新一条新闻信息。那么中国四川长宁发生的6.0级的大地震呢，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122人受伤。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魏先生，魏先生您早。
哎，你好，我上个星期寻求法律援助，我被澳洲政府陷害了，坐了21个月的监，然后呢，我想寻求赔偿，那个律师郑丽娜律师、高丽娜律师呢，告诉我去找 Legal Aid。我星期二我就去打电话去了，他们将我转到了帕拉马塔，帕拉马塔说。叫我留下电话要打过来，但是现在他们都没打过来，我怎么办呢？他们不理我，我怎么办呢？
真的是，
我会建议你再次去跟他们联系，因为他们上一次的话可能会要给你一个编号，或者是给你一个联络人，你可以用邮件的方式，或者是再次打电话过去问问看，或者是你就可以亲自过去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去追索你之前的那个电话，或者是之前的那个申请。
嗯，
如果再去的话，他们也不理我，那我还有除Legal Aid之外，我还能够找其他的帮忙吗？
你是可以找其他的律师来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除律师因为我现在是失业没工作我自己找律师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门路吗？
你可以去那个律师协会那一边告诉他你那个情况，他们会告诉你说哪一些律师是可以代表你去申请 Legal Aid 的，所以他们代表你，他们也是可以申请帮你申请 Legal Aid 的那个资金补助。
嗯，
律师协会叫什么？
就是那个 Law Society， 就是如果是新州的话。
哦，在哪里呢？
是在市企，可是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也是可以的。
嗯，
哦，
好的，
好吧，好，谢谢，
好，谢谢文先生。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早上好，曾律师，嘉宾曾律师好。
您好，您请讲。
界定一下，就是说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曾律师谈到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就是说在合法的情况下，比如说香港啊，就是现在或者我们悉尼或者是任何人，那么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郑律师，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公民的权利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因为它是有广泛性，像刚才你说的好像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权利，它的解释权在谁手上？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个解释权涉及到什么呢？就是一个政府管辖权利，也就是个主权，这一点我搞不懂。因为为什么呢？往往产生是什么呢？民主一制度一些一个民主一叫，就是大家要伸出权利了。那么这种权利如果跟这个管辖机制、解释权的这个行政的执法单那个执法人或者政府产生冲突怎么办？那么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个和平一个情愿或者和平思维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郑律师，谢谢你啊。
关键的话就是你这个解释是不是是不是安全的，或者是不是在一个不会侵犯到他人的权利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和平的那样，你是不是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自己意见或者是自己的想法。如果就比如说有时候很遗憾的就是人太多，或者是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或什么的话，会影响到公共的那个指示的话，那这样的就会被警方介入。警方介入的话，他们一开始不是说马上出来，就是会有一个公信力性的一个行为，他们只会要维持那个秩序的那个行为，
对
维持秩序。可是如果到某一个点，他 们是觉得说啊、我们这为时不到，因为警力也是有限，或者是他们已经开始对于他人有影响的，他们对于有一些比如说马路啊、主街啊，或者是是先知道他人自由去自使用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比如说进去一个大楼，那就这种情况之下，警方就是要开始去疏散这些人。
嗯，
时候如果疏散这些人的途中是有一些抗议者是不愿意的话，或者是反而是反击警方的话，那警方就是要使用适当的这个暴力来去维持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把他们带走。
嗯，
好的好的。那么我能不能理解这样，就是个人的权利应该服从于团队权利，是不是这样？这样解释对不对？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来看，就是说你所有的个人行为，你有公民权利，你要再去在马路上进行示威游行，你要考虑到公共利益首先，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共利益被破坏的话，警察就是首先是劝阻警告，然后是执法，然后是武力，这个就一步步升级。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个人权利要服从于团队权利，团队利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也是对团队的权利的一种尊重，是不是这样理解？
个人跟团队的那个权利都是有的，可是如果你是在公共地方的话，你虽然是和平的这样子去抗议或者是去堵街，可是你这样子的行为的话虽然是和平，可是也会影响到社会上另外一些使用马路啊或者是另外的一些使用者，所以警方那一边对于这种行为的话，他们可能会限于说你这个时间你可以堵这个街，你可以去游行，可是我只会限你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对于他人不方便。如果超越了那个时间的话，那这个你释放你的那个自由言论的那个权利，跟他人要去使用或者是自由交通或者是自由行动的那个权利要做一个平衡，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失去平衡就当作说
不行。好，谢谢陈先生，谢谢陈先生的咨询。那么郑律师，我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是刚才这位陈先生他提到这个解释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到比方说公共安全或者公共的和平或者公共的交通，如果是大部分的比方说周边的一些民众他是支持的呢，这个怎么去界定呢？
这个都是很难去界定的，说真的。可是就是警方那边就会看，然后现在也是很多媒体的话也是会这样子去表达这些人的那个影响的那个程度。那如果是没有人去投诉，而且是警方不认为会有影响到任何人的话，那他们是可以继续这样子去进行的。比如说有些人在公园里面，他们就是不会阻碍到另外一些人公平还是和平的这样子去抗议的话是可以，可是一影响到至公共的地方，比如说交通或者是主街或者是有一些公共的大楼，
那么警方就可以介入。好的，
那就会被阻止。
非常感谢郑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个小时的陪伴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七点到九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